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全球众多的制药公司都在急速的开发疫苗。不过，有专家告诫说，快速的开发疫苗可能要付出代价，比如说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持久性都是未知数。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盛宗梅博士来分析火速开发疫苗有哪些利弊。盛博士，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我们知道，通常开发一个疫苗要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有哪些条件或者基础，可以让我们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开发出疫苗来呢？
是这么短的时间，我想那还要等最后疫苗出来的话再说。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它有它的特点。第一点，首先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过 SARS。SARS 跟新冠肺炎都是出于叫一型冠状病毒，它们都是一类的。当然，基因的程序有80%的不同，但是由于2003年就有了那个 SARS，以后又有了一个叫中东呼吸综合症，叫 MERS，他们三个的程序都比较近，这样就以前就已经2003年就开始研究这个抗冠状病毒的疫苗。尽管这个还没有成功，但是已经有了先起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武汉在去年年底有病人出现的时候，他找到了病毒，而且病毒的程序也出来了，他马上就公布在世界的网上，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分享这个结果。这第二点，第三点，现在又有用了新的病毒的制备方法。所以造成它相对时间可以短，但是具体短到多久，要最后病毒真的拿出来再说。
那盛博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开发疫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它分好几个部序，第一步是基础研究，然后第二步就是临床前的研究。首先找到你用哪一段的程序来做，然后临床前的研究就包括要细胞培养、细菌培养，然后再到动物实验，然后第三步才到临床研究。临床研究又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这时间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等你做出来病毒以后，再要经过像美国的 FDA 批准，要拿到 license，拿到你的执照。再要大规模生产，所以时间就这么长，不可能很短很短，不可能。
那现在各家公司在开发的有哪些主要种类呢？新冠疫苗？
我们做疫苗有很多，有活疫苗，有死疫苗，有灭活的病毒来做或者细菌做成的疫苗，然后还有就是，比如用。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不是有病人生了新冠病毒以后，他把他的血浆提出来抽提以后，打到严重病人身上，这我们叫蛋白疫苗，它也可以作为疫苗的一种。然后最新的一种就叫信息 RNA 疫苗，这是最新的。
那这个各有哪些利弊呢？
用的像很多年以前的破伤风啊、百合啊，小孩打的疫苗都是从前都是灭活，或者是毒性比较低的。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在那个小儿麻痹症的时候，就出现过 polio，就出现过一只病毒，如果没有完全灭活，就你给他的病毒，就等于让他生病。这样就当时就死了很多人，所以后来就再也不用活疫苗了，所有用的疫苗都是死疫苗。但是这次用的信息 RNA 的疫苗就是不一样了，它给你不是一个病毒疫苗，它是给你的一段信息 RNA。这信息 RNA 是在生产蛋白质中间的一段阶段，所以让你不需要有抗疫苗的这些东西。当然，它也会有它的副作用，所以它会时间比较。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又分哪几个步骤呢？
临床试验它分成第一阶段，它往往是20到80人，就几十个人。但是它不管你人多少，第一步它就要看你有安全度怎么样，效果怎么样。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就几百人，300、500人。做这种疫苗试验的时候，它还有分成。第一步的时候，它给你就是说，它在有一种一组是对照组，有一种是拿病毒的组。第一次试验的时候，它不告诉你，你还是真正的得到了疫苗，还是没有拿到疫苗，它混在一起。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上千上万人。像现在他们试的就有30000个人在试，所以这样的话他是分得很清楚，你这一组是有疫苗的，这一组是对照组，这样他就完全可以比较他们。
你刚才说有哪一家公司现在已经做到30000人的实验了？
他这个是在 Boston Massachusetts，他有一个制药厂，他这个就在生产。因为我先要说一下这个信息而已，并不是说这次做疫苗第一次生产，以前用来主要是针对抗癌的，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在病毒上面的用，从前在治疗防癌或者治疗癌症的时候用信息而已，现在是用这个方法用到抗新冠病毒上面。这就是在麻省，我们 NIH、NIAID 都 support 这个，所以它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快，美国对它的希望也比较大一些。
那您指的是不是那个莫多纳 Moderna 公司？
对。
他，您刚才说的这个信息 RNA， 就是他们公司的
RNA
的这个疫苗，对。
变成蛋白质前一步，就是先有在我们人体里头先有 DNA， 它变成 mRNA 以后就是要信息 RNA， 然后下一步就生成蛋白质，所以它就不是像一般的疫苗体，它给你的就是信息 RNA， 它当然不是整个新冠病毒的整个信息，而是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叫 spike protein，它是病毒表面蛋白一个蛋白质，它做成，然后让它给你到人体，让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抗体，然后就可以对你的防病或者治病起到作用。
这个疫苗以前都没有在人类的身上使用过，你有没有什么担忧吗？
是以前做的，因为它是对某些肿瘤试验过，所以它也有它的危险性。
那这次这么开发的速度这么快，跳过了一些大型动物甚至是灵长类动物的实验，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呢？
是它必须要增加试验的人数，看来一般来说它也不会在没有搞清楚没有对有害人类有害的时候，他不会给人身上去，因为那些都是健康的人，他一般选择的年龄就在18岁到40、50岁之间这一个阶段的人体，而且他都要先给你测检查过你有没有毛病，会不会疼，一般来说是不会。
那我们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有多长，持久性多长，我们知不知道？因为以前都是有几年来试验，现在就是12到18个月开发出来了，那是不是人就是要过6个月或者1年就要接种的？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你讲的不错，到目前为止他还不知道它的有效性能持续多久，但是他因为这个信息 RNA， 我就说过他在对肿瘤病人的处理时候他已经用过，所以他一般心中基本上有一点点底，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不需要用了一段，也没有这么快就用到全球人类的身上， 所以他还是要试验，看能够维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量，有是不是比如像我们现在打感冒的病毒都是每年打一次，当然感冒病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要变异的，这个病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它特多的变异，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面。
那如果这个疫苗初步研发成功了，到全球推广还要多少时间？
因为你要有工厂能生产出这些疫苗，足够分布到所有人，所以它就有也有报道就认为，国家要是经济发展的 underdeveloped country， 你没有足够的钱，你很难会很早就拿到。所以现在在说哪个国家先发现出来，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受益。
好，非常感谢盛博士，
谢谢。
好，非常感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盛宗梅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